北大河爆风暴，内部人放风，集一倒台，中共即玩完。黑宫证实，川普、普京将见面。习近平叫不打中国人，影片火爆，江油事件网民不屈服。英媒爆中共护照陷阱，逼维吾尔人回国。广州山泥倾泻，多人被困，从化区加大泄洪。观众朋友大家好，自代谢宝和宝气十八味退出后，收到好多消费者的正面反馈，喜欢用的人说他们的健康问题改善了，生活品质亦提升了，推荐给关心健康的你。购买正品请认准健康520网站，下面是详细内容。国际国内大事层出不穷，但中共高层望住匿在北大河进行权力交易，这场交易可能对中共政治局势有深远影响。有消息说，习近平和张又侠可能采取另一种同归于尽的方式解决危机。时事评论员杜正6号在上报发表文章说，10月的四中全会除"十五五"规划外，预料中暗藏秘密议题，就是讨论中央新老交替的原则，很可能就包括近期盛传习近平要不要落台等问题。而目前的北戴河会议就是先被四中全会定调，这些是先在北戴河会议上达成共识，在四中全会走下程序。杜正透露，一位接近高官的北京友人跟他说，习近平不可能轻易认输，他和政敌讨价还价，还提出自己从总书记职务上退下来，仍担任军委主席，似邓小平这样换取张又侠在四中全会上退休。不过这位友人朋友说，习近平即使保住军委主席，亦只体现在宣传上，因为他没有邓小平这样的权威，即使张又侠退休，下边上来的亦可能仍是张的人，集在军中没有根基，他提拔的亲信已被打散。杜正表示，九月北京大阅兵其实只是对外表演，习阅兵不代表宣示军权，但十月四中全会就很关键，需要观察谁上谁落。目前中共政权已经危机四伏，四川江油人在抗议中叫出习近平落台、共产党落台的口号，怒火通过网络扩散全国，网民到各地的警察平台上冲突，人肉起底江油公安局局长、副局长的私人信息，异常气候冲击各地，北京大水、河南历史性干旱、山东亦发水，在中共外汇储备不足的情况下，粮食危机可能爆发，俄停火出现曙光，川普可能很快就能够全力转向印太对付中共。中共内部权力动荡和外部危机交错，杜正说，知情人跟他说，如果习近平突然结束权力，那会是内部革命即将开始的标志。他的接班人是个残酷的人，上台会燃点中国人起义的火焰。换句话说，习落台后，共产党的统治可能只能够维持很短一段时间。克里姆林宫7号证实，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美国总统川普已讲好在未来几日内举行会晤。美联社报道，普京的外交事务顾问乌沙科夫表示，双方正在安排会面的事，会议地点亦已达成共识，将于稍后公布。这场峰会将是川普今年重返白宫后首次和普京会面，在持续超过3年的俄乌战争背景下，这个将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。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余中基将军说，普京都发现俄罗斯没什么几大空间继续去玩核武威胁这张牌，所以这个是为什么峰回路转。当川普总统展现强硬态度之后，加上俄罗斯部署在白罗斯的榛果弹道飞弹，希望透过这样的准战争兵临城下，希望能够逼退美国和欧盟支持乌克兰，但是波罗的海三国和波兰一早已经有打仗的准备， 宁愿打场仗都不后退，这个同普京私底下打算以战逼谈的策略实际没有得到预期效果。不过报道亦指出，目前尚无任何保证这次会不会能促成战事终结，因为俄罗斯和乌克兰停火要求仍差别很大。川普先前曾威胁，如果俄罗斯不停战，将面临沉重的经济制裁。现在俄罗斯其实根本没有什么条件去升级战争，甚至搞什么第三次世界大战，所以北约国家和美国都被迫要做出某种让步。当然从另一个角度看，现在这个局势很明显是对俄罗斯没有着数。不过俄罗斯又好叻玩所谓的谈判牌，有时可能想在军事部署那里增啲着数，有时就试探一下美国和北约到底底线去哪里。所以都不排除这次局势对他不利之下，俄罗斯是借谈判来争取时间准备下一步。这样看来，我们都不可以说俄罗斯今次真是诚心诚意靠谈判停止俄乌战争，他可能都是想拖住边谈边准备。中国四川绵阳公游市近日爆发罕见的大规模示威，几百位市民踏上街头抗议，当局出动公安武警，爆发警民冲突，局面失控。同时中国最大影音平台 Bilibili 上一则中共党魁习近平过去呼吁中国人不要打中国人的影片，被中国网友集体写满了留言，现在所有评论都被删除。旅美人权律师吴兆平说，中共每次遇到这些事都是站在人民的对立面，不单只是不理受害人，还要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，连基本的真相都不愿意讲清楚。他成日不是想着怎样帮受害者争回公道，而是在这里护住那些加害的人，为了所谓平息事件，不肯认真去查，不肯公开更多真相，更加不是靠透明和诚实去回应社会关注，结果搞到民愤越来越大，啲人企出嚟，企喺受害者嗰边，撑正义，要求追究责任。但中共点做呢？唔系追究加害者，而系派警察出嚟对付自己国民，用武力镇压，就好似嗰啲叫住要真相嘅市民，先至系佢哋眼中嘅乱源。7月22号，中国四川江油几名女学生将14岁少女小赖带到一处废弃建筑，对他进行辱骂殴打长达4小时。施暴者不单止全程拍片上传网络，还扬言入警察局10多次都没事。影片揭露后引爆舆论，官方轻描淡写处理方式，被质疑袒护施暴者。就事件，民众相继表示警棍只打中国人，习主席早就讲过人民就是江山，要带领人民打江山，中国人一直都是在度被中国人打，莫大讽刺。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就怪，外国人又打不到，那不打中国人打哪个？中共并没有将人民当作这个国家的主人，是这个国家主权的拥有者，相反他是将老百姓作为敌人，所以才会有习近平所讲的打江山做江山，江山就是人民，人民就是江山。事实上这个话透露出来，尤其是习近平当局，他将老百姓当作一个统治的对象，同时也是中共当局要对付的对象。老百姓现在很多人看到这种事不满后，借习近平之口所谓的中国人不打中国人，事实上刚刚这个就是中共当局要做的事。根据英国电讯部5号报道，中共政府透过刻意发出无效护照，迫使海外维吾尔人回国。但对维吾尔族人来讲，翻中国往往遭拘留、劳改，甚至失去生命。外界批评这个是中共迫害维吾尔人的新招。1998年起定居吉尔吉斯的欧布卡西姆，去年秋天向中共驻吉尔吉斯大使馆申请换发护照，新护照上只有相片是他，名字、出生日期都被更改， 他向大使馆人员指出资讯有误，但是使馆人说如果需要更改，就必须回新疆乌鲁木齐提出申诉，重新办理。报道指出，据信中共大使馆是针对旅居海外的公民，故意发出信息不正确的旅行护照，使当事人面临遭驱逐的风险。欧布卡西姆说，如果我回去，我害怕中共警察将我关起来。日本冈山大学医学博士恩纳学说，政府哪能够用这种方法来迫害自己公民呢？这个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事，但在中共这种政权来说，是不讲任何道理的，没有人权，亦都没有什么法制的，亦不顾自己的面子，国际社会的影响。对维吾尔人来说，他可能想捉你回国，但是在外边他又捉不到你，这个是比较困难，被你发个假的护照信息，等你在国外生存不到，那就强制你回国，重新办理护照，利用这种方法，你一回去，他可能就再都出不到来。国外的人亦都是心照不宣的，所以很多人就尽量避免回国。中共自2014年起，升高了对维吾尔人的打压，除了任意监禁，亦对海外维吾尔人落手，向相关国家提供所谓逃犯线索，使维吾尔人丧失居留权遭遣返。中共就将意见人士、批评政府的维吾尔族和藏族人视为罪犯。人权组织保护卫士跨国镇压事务负责人哈斯指出，欧布卡西案例特殊之处在于，中共驻外使馆形式上有发护照，但资料是不正确，使当事人失去合法身份，导致面临遣返。这种做法似乎是新的手法，中共不动声色就迫害了海外中国人。欧布卡西姆不是意见人士，亦没有政治诉求，多年来在吉尔吉斯做厨师，并和当地女性结婚生仔，但是北京当局强迫他在中国的哥哥设法劝他回国。专家说，他的维吾尔族身份就足以令他成为中共政府的目标。维吾尔族权益倡议组织野鸽子团体主任米尔萨普说，不单止在吉尔吉斯，中共这一种迫害遍布有中国人的大部分国家。欧布卡西姆已向联合国申请庇护，正等待回应。他说，我真是好怕他们会半夜来用黑布蒙住我的头，戴上手铐送我回中国。在国际上应该给更多压力，就是对这个中共政府来说，我不承认你政府，我对你这个政府没有信任，我不同你来往。现在都出现这种情况，有一个国家立陶宛是将中国大使馆的馆员全部赶走，赶回去，我不同你来往。中国广东多地连日遭遇暴雨袭击，广州市白云区6号上午发生山泥倾泻，好几栋村民自建房发生垮塌移位，至少14人被困，截至中午12点仍有7人下落不明。同时广州从化区宣布加大水库泄洪，加大灾情。6号上午8点30分广州连日大雨造成山泥倾泻，大源街大源村黄庄分区有房屋受损，中午12点发现14人被困，救出7人。住在附近的居民对大纪元说，我是隔离几栋的，亲眼看到这栋房冧了，同地震感，我都好怕我住的楼亦会冧，跑出来后脚都发震。一位村民说，现在还有很多人没找到，一共冧了7栋楼，有一栋楼被埋了，都是独栋楼，当时很多人还未起床。据广州市生态和农业气象中心监测，广州在2号到6号出现了今年以来最强的暴雨过程，达到特别严重，影响等级为8月最强暴雨。同时广州市从化区亦面临严峻的防洪形势。6号广州市从化区政府防洪、防旱、防风指挥部发出水库再次加大泄洪的紧急通知。另外，河南郑州7号13点发出暴雨红色预警，受本轮暴雨影响， 全市停产、停业、停课、停驶，同暂停集体户外活动等，局部出现100毫米以上暴雨。13点已将防洪应急响应提升到三级。郑州居民陈安7号接受大纪元采访时表示，今日郑州到而家为止，呢场雨落得好大，一直都喺度落，好多地方已经严重积水。另一位居住在郑州中原区的居民对大纪元说，那个水浸得好厉害，有个别地方整个车库都在水底。红潮秘闻的报道就到这里，跟着在美东时间九点钟还有今日头条，请继续收看，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，多谢大家支持，再见。